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9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单边制裁朝鲜的措施，对付平壤进行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以外，美国、日本以及韩国也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稍早，韩国和美国已经开始搜索放射性物质。平壤的行为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朝鲜在核能方面，按韩国官员的话说，变得更先进，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速度也有所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15年前9月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星期天是针对美国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五角大楼发动的911恐怖袭击15周年纪念日。奥巴马说，那一年9月的这一天，将近3000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信仰，他们来自美国各州，来自世界各地。他说，15年来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重要的是应记住什么没有改变，那就是代表我们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没有变，让我们不断发展克服困难的韧性没有变，恐怖分子永远无法打败美国。星期天是美国纪念911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当天稍后他将在五角大楼的一个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中国负责肃贪打火的中纪委又拿下一个正部级官员，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纪委网站9月10号晚10点半发布了这一消息。黄兴国9日还出席了教师节活动，5日和6日中共七常委之一政协主席俞正声到天津考察期间，黄兴国一直陪同。叙利亚说，大马士革四面楚歌的阿萨德总统政府已经接受他的盟国俄罗斯与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叙利亚通讯社说，将从阿勒波开始因人道原因停止敌对行动。几个小时后，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武装组织珍珠党，这个跟忠于阿萨德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的组织说，他们也将遵循该停火协议，同时发誓说，如果自身受到袭击，将会进行自卫。阿富汗高官与反政府组织的代表报告，他们为时已久的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双方将签署一项协议，很可能在星期六的某一时间。这个反政府组织领导人是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万穆斯林来到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5天的麦加朝觐。伊朗抵制今年的麦加朝觐，称沙特的卫生与安全官员无能与应对不佳。伊朗大批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举行替代的朝觐活动。去年麦加在朝觐期间发生踏踩事件，导致至少2000人死亡，其中有数百名伊朗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他称呼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为可悲的人的言论做出部分道歉。在克林顿星期六所发表道歉声明的前一天，他在星期五晚间的一个筹款会上说，川普的一半支持者是一帮可悲的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歧视者、排外分子和歧视伊斯兰的人，或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怀有恐惧之心的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今天我们也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旅行计划，看看在家工作的好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发疯。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真让人感动啊！在现在这个世故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都讲条件。It's hard to fi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friendship.
Speaking of friendship, I went to a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 I had expected to meet some of my old friends and talk about the funny things we did in the old days.
对呀，结果呢？
A reunion turned into a brawl.
啊？同学聚会变成吵架大会？ What happened?
One guy confessed after a few drinks that back in high school, he actually stole another guy's girlfriend.
哦，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了？
Well, we can use the phrase from the following program to describe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guy.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人急了会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今天早上在楼下餐厅，一个男的不小心撞在了一位女士的身上，托盘里的东西洒了女的一身。虽然他连忙道歉，但是那个女的还是不依不饶，大叫着要找律师，把那个男的告上法庭。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些过分。在英语里，这种行为就叫 go berserk。
Go berserk. Berserk is spelledB-E-R-S-E-R-K. Go berserk.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是发疯的意思，而且往往以疯狂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形容今天早上我在餐厅里看见的那位女士， Go berserk 这个词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她本来不用发那么大火，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Go berserk。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场舞蹈比赛的观众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强烈的反响。让我们听听其中一个粉丝是怎么说的。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我们最喜欢的一对选手表演完毕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美的表演。但是评委给他们打的分却让他们排在了第二位，场下的观众简直气炸了，直到保安人员进场才恢复了秩序。
Went berserk?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我最爱看的就是真人秀，现在的真人秀五花八门，不仅让著名舞蹈演员、歌星，还让设计师、厨师，甚至是发型师现场一比高低。虽然那些号称专家的评委有的时候打分并不公平，但是
The audience has never gone berserk.
观众从来没有为此而不依不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节目是提前录制的，观众闹场的部分播出前就被剪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还可以用来指事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今天我的手提电脑好像发疯了，光标自己在屏幕上到处乱跑，我根本没碰它，它却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好几份文件，我只好把鼠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插回去，电脑才停止发疯。
这里说 The laptop went berserk， 意思就是电脑不听指挥，好像发了疯一样。同样的 Go berserk 也可以用来形容动物。我曾经读过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跑了，出去闯了不少祸。至于它为什么会 go berserk，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 ，Go berserk 最早是指古代的北欧勇士，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这些人打仗不穿盔甲，只穿一件熊皮做的单衣，叫做
berserker。
所以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p, the guy who got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 went berserk and the whole reunion was ruined.
哎呀，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动怒呢？They should let bygones be bygones.
I agree. Let's lighten things up a bit and listen to a guy's plan for vacation.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四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四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哎呀，要去旅行一次可真不容易，平时还得攒假 ，comp time， vacation hours， 都得要加班加点才能获得这些奖励。
That's why we envy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 work weeks are short and overtime rules are liberal.
好吧，咱们还是继续把对话听完，看看 Jerry 到底打算怎么度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 ，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的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we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原来 Jerry 要去欧洲，而且要坐火车游遍欧洲各大城市，真够爽的。
Yeah, that's my dream vacation too. But Europe is expensive. I need to start saving right now. My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ough money for an air ticket.
说到坐飞机，咱们先来学一个很有用的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flight. In flight is spelled I-N, in, hyphen, flight, F-L-I-G-H-T, in flight.
In flight, 飞行中的。比如说 in flight meals, 飞行餐点 in flight movies, 飞行途中播放的电影。
A number of airlines in the U.S. are now offer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 to passengers.
美国现在有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向乘客提供飞行途中无线上网的服务。
In August, the FAA released a study of in-flight use of cell phones in a few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found no direct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美国联邦航空局八月份公布了一份在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对飞行途中使用手机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直接影响飞行信号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flight, in flight, in flight.
I have to say a lot of airliners in flight service is not laudabl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still...Flying is your only option if you want to go to a faraway place.
对呀，另外呢，去国外旅游最好还是要事先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风俗，不然很可能去了之后，不光外语听不懂，礼节也不懂，那可是要出丑的。
And the idiom we'll teach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describe such a situation.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终于把地下室清理干净了。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找出了多少零七八碎的旧东西。其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本天体物理学课本，里面的公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不过，这倒让我找到了灵感。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Greek to me. Greek is spelled G-R-E-E-K. Greek to me.
大家知道 Greek 是希腊语的意思。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完全无法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中文里说的天书。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对天体物理学一窍不通。所以那些公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It's Greek to me 中文说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外行人听上去自然是一头雾水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买房子的经历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但这跟经纪人让我签字的那些文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在100来页的正式文件上签字，上面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懂。
我也有同感。每次要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我都会很紧张，因为文件上到处都是术语 It's Greek to me。 另外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地方口音。前几天啊，我接到了一个推销产品的电话，推销员一口美国南方口音，虽然他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Do-do-do-do-do.
说起电话，不知道听众里有多少人使用过即时通信
Instant messaging，
也就是发短信。我侄女每天都不停地在手机小小的键盘上敲打给朋友发短信，可说来惭愧，我发短信的次数最多不超过五次。这种代沟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位父亲的牢骚。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我的女儿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朋友发短信。这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后我拿起她的手机，要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是在用密码，我和太太根本看不懂。
没错，因为这些孩子们用的都是缩略语，比如 LOL 是
Laugh out loud，
太好笑了。BBL 是
Be back later，
一会儿见。还有 POTS，
Parents over the shoulder，
有家长站在身后，意思是不方便。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像我这么落伍，与时俱进的父母还是很多的，所以孩子们最好不要肆无忌惮。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可以追溯到1599年莎士比亚的名著《凯撒大帝》。在书中他谈到了一篇讲话，很多听众都听不懂，因为讲话用的是希腊语。
It was Greek to them.
这个习惯用语就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at my high school reunion.
又是你的高中聚会？
Yep.After the brawl, we went to an after party, and for some reason, all my friends started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stocks and securities. They spoke in jargon, and it was Greek to me.
哎呀，看来你落伍了，赶快多看点财经新闻吧。这年头，不懂点股市期货啥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啦。
Are you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Xiaobei?
这你就甭管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喽。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正在考虑实施更多单边制裁朝鲜的措施，对付平壤进行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东京说，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以外，美国、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考虑单边、双边和可能的三边制裁平壤的行动。稍早，韩国和美国已经开始搜索放射性物质。平壤的行为让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朝鲜在核能力方面，按照韩国官员的话说，变得更先进，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速度也有所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15年前9月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星期天是针对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五角大楼发动的911恐怖袭击15周年纪念日。奥巴马说，那一年9月的这一天，将近3000名无辜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种族和不同宗教、各种肤色和不同信仰，他们来自美国各地、来自世界各地。他说，15年来很多东西都已改变，但重要的是应该记住什么没有改变，那就是代表我们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没有变，让我们不断发展、克服困难的韧性没有变，恐怖分子永远无法打败美国。星期天是美国纪念911的全国悼念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为死难者默哀。当天稍后，他将在五角大楼的一个仪式上讲话，追思在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中国负责肃贪打虎的中纪委又拿下一名正部级要员，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纪委网站9月10号晚10点半发布了这一消息。黄兴国9日还出席了教师节。现年62岁的黄兴国是浙江象山人，他于1970年代早期由公社青年团委书记和县团委副书记起步走上仕途。2003年11月，黄兴国调任天津市副市长。叙利亚说，大马士革四面楚歌的阿萨德总统政府已经接受他的盟国俄罗斯和美国斡旋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叙利亚通讯社说，将从阿勒波开始因人道原因停止敌对行动。几个小时后，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武装组织真主党，这个跟忠于阿萨德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的组织说，他们也将遵循该停火协议，同时誓言如果自身受到袭击将会进行自卫。土耳其军队上个月刚卷入这个多边冲突地区的战斗，此时也宣布支持这个安排在星期一日落后开始的停火协议。该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于星期六在日内瓦宣布。阿富汗高官与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代表报告，他们为时已久的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双方将签署一项协议，很可能在星期六的某一时间。这个反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是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全国团结政府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与希克马蒂亚尔的阿富汗伊斯兰党谈判，不过这个备受吹捧的谈判不断被双方的分歧所打断。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万穆斯林来到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5天的麦加朝觐，伊朗抵制今年的朝觐，称沙特的卫生与安全官员无能与应对不佳。伊朗大批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举行替代朝觐活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他称呼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的支持者为可悲的人的言论做出部分道歉。 克林顿星期六表示，他对其中部分言论表示后悔，称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并收回他对川普一半支持者做出的断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星期天，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齐聚人间天堂杭州，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峰会。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说呢，内容基本符合预期，不过他制造的通商宽衣这个小插曲却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有分析说，习近平露馅与他上任以来秀出的长串书单形成了强烈反差。此外呢，峰会期间担任文艺演出总导演的张艺谋被曝在杭州著名寺庙里屈膝跪拜，似乎在祈求神灵保佑演出成功。就有网友细问，领导是否信神不信党？那么到底 G20 峰会为何美中不足？国际社会希望获得的又是什么？而中共又希望能彰显什么呢？双边之间的期待是否落差巨大？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现在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针对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全球聚焦的是其他的许多议题，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的媒体却注意到了习近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段口误的插曲。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到底这次峰会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在这段讲话当中的这段讲话视频。
清官易道，通商宽衣，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
我们听到了宽衣宽农，这实际上应该是农字，但是习近平把它念成了一字，就这个一字之差，过去三天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还有网站上，许许多多的评论都围绕在这上面。甚至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著名漫画家这个巴丢草先生呢，他也制作了这一幅挺有意思的漫画呢，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成人玩具店里面，习近平的裸身像下面呢打上了通商宽衣这样的一个漫画创作。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可以从玩笑的方式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口误，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就这么一字之差的口误，很多人都常常会犯错的。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为什么这段插曲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都难免会犯些口误，不过大人物犯口误呢就格外引人注意。那我们还记得原来美国老布什总统时代的那个他的搭档丹奎尔，他在这个拼这个土豆这个词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了个意，结果后来引起大家的嘲笑，以至于到后来到今天，很多人一提起奎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念错了一个字儿，那么对于这个对习近平这件事来说呢，我想他问题这个尤其严重。那么当然第一呢，这个字一和农这两个字是小学生一年级就该认识的字，是最不应该出错误的字。第二呢，这个字它那个宽衣，那么显然这个实际上现在日常工作很少使用，所以人家都说习近平肯定是古典小说看多了啊。那么他这个犯这个错误，又会引起人们关于性的方面的一些很暧昧的这种联想， 这当然就增加了这个它的新闻效果啊。再有呢，这种措辞出于习近平之口，刚好又是他的引经据典，显示他学问的时候，而他实际上也没有学问，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和过去我们知道他到处背书单，那么他这个和他本人恰恰这个学历太低，又很他的这种不自信又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谈到他的这个假博士学位。那当然，尽管中共官员中有注水学位的比比皆是，不过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尤其严重，因为他作为一个原来就文革前的一个初中生，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在后来这个新的大学生、新的这个研究生这个一批一批出笼的时候，在官场上是很没有竞争力的，因为当时官场讲究要这个要知识化，那么所以他当时要了这么一个假博士，对于他后来的升迁是起这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点来说，那个他对他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学问这点非常心虚，所以处处到去掩饰，有意识的去夸张，这又构成跟他这闹这么个笑话呢，又构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偏偏习近平又这么霸道。把任何批评不同意见都打成都严加禁止，声称要不准妄议啊。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么一个这个独裁者，他犯了一个错误，虽然那个错本身是并不算个严重错误，对那错加以嘲笑，我想他就天然的这个正义，所以他也是以上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是这一件事情造成这么大的效果。
是，那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秦先生，当然人的口误这是无法避免的，那么也因为这个习近平他的背景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因素，导致了刚刚我们听到胡先生说这次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么广泛的一个传播和讨论，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网管也在严查类似的相关的跟帖和评论了。我们说政治人物说错话这是经常可见的，在中西皆然，但是在中国似乎政治人物是不允许说错话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像刚才胡斌先生还有您刚才提到了，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有时候口误啊，这是很正常的。加上习近平现在这个宽容宽衣，这是本来是一个比较生僻的一个出处，它是来自一个禁语，国语禁语的第四卷这样子，基本上99%的中国人可能都没有读过。我昨天特别去翻了一下这个禁语，一共九卷，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很生僻。不像四书五经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子，所以他出错，而且我们看到刚才那个视频，他其实不是在念稿子。一般来说，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人物一般喜欢念稿子，对不对？他应该不是说读错了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猪一样的队友，然后可能在稿子写的时候可能就写错了，导致他出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是影响他这个伪光正的形象。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快大家去好像成为热点去嘲讽啊，他的一个网管部门呢迅速的去删帖，包括在微信啊、微博各种平台都在封杀这个事情，禁止大家讨论。其实这说明他们自己的一个不自信，我认为，因为本来说政治人物说错一句话，甚至说念错一句，因为大家都是外宾嘛，说实话中文他们也不太听懂，我相信翻译也没有出错，对不对？本来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就特别敏感，然后不允许说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有任何的负面形象，这样子好像对他是一个减分的行为，这是一个他们现在的一个制度的使然。他一个是不自信，第二个他一直想维护，刻意打造这种领导人这种高大上的一种完美的形象，这是。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做这样子。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网站直播上啊，也有这样一位网友，署名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的看法，他说威权政体政治宣传的核心啊，就是维护威权伪光正和不可挑战的形象。习的口误在正常国家是被视为人之常情，但是在中国的国内舆论却要严格审查，如临大敌。他要请问嘉宾，这样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是不是更凸显了北京当局的不自信？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我们也知道，去年习近平左手行军礼，到今年的这个宽农宽衣的这个口误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会对习近平他的威权形象带来影响？您的看法，还有就刚刚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是不是能做番回答呢？
我想当然会影响他这种伪光正的形象。另外呢，这也正是对于这种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去嘲笑、去讥讽，尤其是对他的显而易见的错误去加以嘲笑和讥讽，为什么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那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头，不准人们所谓发表妄议。 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针对领导人的批评的声音是要百般压制的。而像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错误，你当局压制起来就免不了就相当的困难。但是呢，当局依然要去压制，所以这个就使得这个对这件事加以嘲讽就格外具有正义性。我想这点这个对，因为对于统治者，尤其是对这种独裁者来说，他最怕的人们就是小看他，最怕的就是人们嘲笑他，也就是他最怕是显示出他那种不自信、那种虚弱、那种不行的那一面，那么所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是个很大的个问题。事实上呢，正是因为有发生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之下，这一个口误啊，会成为一个传奇留下来。
是胡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这一次呢，在峰会上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值得探讨，稍后我们也会来继续探讨这次峰会到底如何来评价它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除了习近平之外，另外一位人物也引发了争议，那就是张艺谋。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张艺谋这次也成为了中国网民锁定的对象呢？
当然这个是张艺谋这次看到一个照片嘛，就是烧香拜佛。那么这个跟作为像张艺谋这种大导演，那都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也去烧香拜佛，去搞什么迷信活动，又构成一种反差。那么实际上当然这种情况也其实是相当普遍。因为在今天来说，你说到底还有多少人，特别是多少官员还信仰马列主义那套理论，那实在大可怀疑。再说呢，如果一个官员你真信了这个马列主义了，那你恐怕倒成了异议人士了。因为当局的现在今天的所作所为，朝令夕改，你要真有自己的见解，真有自己的信仰，你迟早会变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特别是六四之后，因为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那很多人的那个宗教在中国也出现了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那包括很多党员，包括很多的一些官员，都这个转而信各种宗教，以至于中共当局都要三令五申，这个规定这个官员不准信，不准信教等等。但这里也还存在一种情况，我怀疑张艺谋大概属于这种情况。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信仰什么宗教，就烧香拜佛不等于他就信仰佛教啊。而且，因为你真的信仰一种什么宗教或者一种什么主义呢？那必然就意味着你要按照那种教义去生活啊。而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他做出种种像神呐、像某种仪去履行某些仪式啊，纯粹就是一种临时性的一种功利性的啊。他实际上把这个神当成是一个，就像当我们世俗社会中的一个官老爷似的啊，我讨好你啊，向你献献媚啊，给你塞点红包啊，你就会给我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是有了什么问题了，或者得了重病了，或者要考学校了，总是遇到一些问题没有把握的时候啊，他希望能够神去保佑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去做一个某种表示，而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按照这个有关的教育去生活。所以从这点而言呢，其实当今中国有很多这个官那些大人物，你看到他的这种所谓有时候偶尔都会看见他们参加一些所谓迷信活动，我想多半可能还是出于这种心理。
是秦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一次我们知道中国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筹备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但没有想到在最后许多媒体聚焦的却是在这些的所谓的花絮的小插曲。你认为中国政府会作何感想？你又是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
这次集团的会议的话，中国确实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大家知道，像刚才讲的张艺谋这个文艺晚会，大概在一年半之前已经开始策划，然后几乎在前期是每一个星期会开一次筹备会议，包括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参加，每周啊这样参，提前一年半这样这么重视的一个程度。大家知道，其实文艺演出才50分钟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是本来在文艺演出在那个峰会里面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对不对？大家开会是因为谈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主要问题，但实际上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在那所谓的国宴，在那个文艺晚会的，本来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啊。另外呢，可能在整个会议的这个筹备，刚才讲的一年过程中，对杭州市民生活的这种打扰，对周边企业，比如说为了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然后企业都在停产了，或者说 停工的这种状态啊，另外很多杭州市民都被请出去旅游啊，这样子，这些对其实这个会议来说，它是个非常扰民的行为。甚至在会议之前，浙江台州的有一个公务员他发表言论说扰民啊，这种对不对？是一种杭州的耻辱，这种做法。这个公务员现在的状况好像是已经被停职了，这样子。那在这个 G20 会议的话，可能中国政府方面他是非常重视，希望打造他一个所谓的新的国际形象，当着一种统战或者说现在一个外宣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他在大力的推广一带一路，还有他亚投行的这样一些所谓对外扩张的动作，通过他这个平台。那事实上公众来说是严格的压制，然后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呢，既然你又不敢去正面去吐槽的话，现在这些花絮，所谓的包括在机场一些小的冲突，然后刚才说习近平口误，另外还有张艺谋烧香拜佛，这种事情本来说不应该成为焦点的，反而最后成为大家吐槽的一个焦点。一个反映的是公众对他的一个不满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际舆论上里面，包括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这些细节。我想更重要的是大家关注到这个会议的本身，这个G20会议是不是这个20国集团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大概占了全球的那个贸易的80%，人口又占了60%，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世界经济是很缓慢的在复苏，甚至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在政治上特别像叙利亚这些问题，对不对？已经引起了那种难民危机，已经是令欧洲焦头烂额，甚至在美国也受到很大影响，是不是？那这次比如说地叙利亚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土耳其啊、俄罗斯，这些领导人都来了，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家而是说在那很友好的这样子混个脸熟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全球公众包括媒体大家关注这个G20会议，实际上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效果，然后只能去关注这些所谓的花边新闻，也是对一种失望，这样子。
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就有这样的一篇图文来介绍他们对于这次的在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在图文当中提到了，他说尽管有争议的问题是一箩筐，但是呢，北京看来呢，似乎想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扫到了这个欢迎的地毯之下，好像下定了决心，这个中国要举办一场的是非对抗，而且甚至平淡无奇的峰会都无所谓，但是一定要表面上呈现出这种非常光明正面的一个形象。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刚刚秦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经济不断在放缓，再加上中国与它的亚洲邻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中国为何要扛下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样的一个主持棒？他又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那么这么一场 G20 会议，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它的形式。那就像那个漫画所谈到的呢，就是它尽量想掩盖内容，就是而且事实上我们通过这次会呢，也没有看到这个达成了多少共识，发表什么共同声明，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进展。而那个舆论呢，普遍的注意到它的形式。因为这次中共在杭州举办的这个 G20 会议，可以说是和以前的14会议相比的话，那是空前的奢侈豪华，空前的排场，空前的戒备森严，也是空前的扰民，所以它这个形式给外界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么对这一点来说，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解读。那么有些人就解读为呢，这个实际上是中共他搞得这么戒备森严，说起来是为了保障会议的这个安全，实际上也表明他的一种心虚。我想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心虚，因为如果是心虚的话，心虚的人就最怕别人看出他心虚，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表面上做出很镇定的样子，那都是外松内紧。而你看这次这个会呢，他不是外松内紧，他外表上就很戒备森严，就是如临大敌所以这更大程度上呢，它其实是一种显示，一种有意识的炫耀。他这个中共要接下这个会，而且把它办得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规模，以至于你都很和以前狮子相峰会相比的，那就是在它的气派、排场、豪华、戒备方面都远远超过过去，而且你都很难想象今后在别的地方开峰会会采取类似的规模了。那么他这种，我觉得主要就是想炫耀，一个炫耀他的财富，由通过这么一个会显示他在国际社会成了这个一个盟主这么一个地位， 啊，而且从这种大规模的扰民，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恶。但是呢，他居然就做得出来，而且他居然就做到了啊！这就使我想起原来毛泽东讲的一句话。毛泽东那时候是所谓大饥荒的时代了啊，因为为了这个缓解大饥荒造成的问题，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把当年这个这个城大批从农村到城里来的人啊，又赶回农村，大概有2000多万人啊。这个事情过了事之后呢，毛泽东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除了共产党。”哪个能办到？那么你现在看这个事情，让你感到紧张的，感到甚至感到恐惧的也是，共产党能搞这么大规模的会，能够把老百姓这么支来使去的，对不对？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他居然就能做啊！一个权力他可以这么大，可以这么任性，而呢，在这种长期的持续的高压之下，那个民众就这么的顺从，这么样的这个任由摆布，我觉得这是个让人非常恐怖的一个形象。那么毕竟你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实力是这个是和早先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有很多内在的问题，但是确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上相当强的一个大国那么人们最关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大中国的崛起，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次会议实际上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它所需要的大国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这绝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形象，一个开明的形象，一个和这个普世价值接轨的形象。相反，它要显示的就是一种霸气，就是一种霸道。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说，如果特别是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看到这一幕还不感到紧张，还不感到这么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对整个人类普世价值的威胁和挑战，那恐怕就太麻木不仁了。
秦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在这次的峰会召开以前，他们实际上就已经从媒体报道看到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和做法来筹备这次的峰会。您认为国际社会他们的预期是否达到？他们本来对这场峰会本来是期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整个现在国际的经济政治局势都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我相信国际社会还是希望通过这次吉泰利峰会呢是有一些成果，或者说有些突破性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是乏善可陈。那中国呢又借这个机会来打造他所谓的这种大国形象，在外界看来，更多的好像这次峰会呢是一个整个全球政治精英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大的 party 这样子。然后习近平先生就好像是一个新崛起的土豪在请客，然后极尽奢华，对不对？那杭州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城市，它杭州在中国的 GDP 大概是前十位这样子，让整个西方也好，全球的这种政要看来，哎，我们在第十名的城市就可以做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好像就在彰显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国力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世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第二大国的这种地位好像是在做一种宣示，更多的是好像是在怎么说呢？是在彰显地位，而不是在解决现在急需解决的这些经济困境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可能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未来走向这种判断持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确定的一种观察的态度。那我觉得可能习近平先生他更想通过这次会议，好像我可以做这么排场的规模，对不对？然后好像用这种无可挑剔的眼光来看，各方面都感觉，哎，你们都做不到这样子，我可以做到这样。他可能好像在外界去宣示，我们中国我控制得很好，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要担心。
是，秦先生，最后两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次在杭州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它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如果由您来评分的话，您觉得这次峰会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说要做行动派，不要做清谈馆。20国集团的领导人真的可以寄望中国来推动经济改革吗？
对于这次集团的峰会的这种评分的话，可能分国际和国内两个部分。如果说从中国共产党他自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达到80分90分，因为他按照他的逻辑，然后成功的所谓展示他的一个大国形象，然后特别还有对中国底层百姓的这种舆论的宣传，大家可能会忽视。我有留意到网上的这种评价，很多底层的老百姓还是觉得国家强大的怎么样，好像这种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但实际上在国际上，大家对这个期望可能会有一定的期望，但实际上来说最后得到结果是失望。七天的会议基本上是没有解决太多的会议，最后刚才达成了所谓的说协助中国追摊，那这样子是一个 与主题其实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话题，对世界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是没有太多一个解决途径的，对不对？另外还有可能期待中国在比如说未来经济世界经济里面起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引擎发动机的作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得到这种强烈的信心，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的信心也不是特别足，这样子可能大家可能会有个持续的观望的态度。谢谢。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关于 G20 峰会的成果以及相关的反应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秦伟平先生还有胡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下次再会。